今天来简单读一下，米歇尔·福柯写的性经验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里面第五章《真正的爱情》。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性爱论的问题，即有关爱的反思艺术，特别是男同志二的反思艺术。同就是儿童的童，男童。但是这一次，这一问题将被限定在曾在西方世界的全部历史中涵盖快感道德的节制性的第四大主题的发展范围之内。在讨论完身体与健康的关系、妇女与婚姻体制的关系、与男童、男童的自由以及男性的关系之后，现在我们要着手讨论与真理的关系。这是希腊人对男同之爱最重要的反思之一。他不仅指出了这一爱情出于可以想见的理由，怎样构建了一个要求行为明确和让性快感的享用极尽风格化的难点，而且在它的主体中衍生出了快感的享用与通向真理的关系的问题。这一讨论的真实的爱，这一讨论是真实的爱情应该是什么？在基督教文化和现代文化中，这些有关真理、爱情和快感的问题，非常自然的指涉，即构成了男女关系的基本因素，就是童贞、精神联姻、灵魂配偶的主题，很早就表明了从一个男性领域，内有求爱者和被爱者，向另一个以女性的形象和两性关系为标志的领域的转变。很久之后，浮士德见证了快感问题与认识途径问题在对女人的爱情以及女人的贞操、纯洁、堕落和赎罪权利的题材上相互联系的方式。在希腊人那里，情况则相反。对真理途径和性节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反思，似乎特别是针对男同之二而展开的。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事实上，在当时所笼罩着的毕达哥拉斯主义的氛围中，关于纯洁与认识的关系，很少智慧和规范的余地。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我们并不知道安迪斯泰尼、蒂欧仁尼勒、西尼克、亚里士多德或费拉费泰啊泰菲拉斯特写过什么爱情著作。因而把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学说专门普遍化，认为它概括了希腊古典时期的性爱哲学的一切形式是不恰当的。其实他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只是反思的一极，像普吕塔尔克的对话、维吕西安的爱情或麦克西莫德蒂尔的演讲所揭示的那样。尽管他在会影篇或腓特罗篇中如此，以及他所提到的其他讨论爱情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他同当时流行的探寻年轻人及其追求各自良好的行为，他与同荣誉相妥协的方式的性爱论保持怎样的距离。我们还可以看出他在深入到快感伦理的习惯主题之中的同时，如何展开了对各种这一快感伦理转变为一种禁欲道德和形成一种欲望解释学说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会影片和腓特罗篇都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转述、模仿和仿效爱情话语中的一般说法。如果在会影片中，腓特罗、鲍萨尼亚、埃里克·史马克和阿加通的现身说法，或者是在腓特罗篇中吕西亚斯的说法，以及苏格拉底做出的第一次带有讽刺意味的反驳，他们阐明了柏拉图学说的背景，以及他在用真理和禁欲的问题取代宠爱和荣誉的问题时说明和改变的那些最初的内容。在这些现身说法中，有一个要素是主要的，共识问题在对爱情及其力量神圣性赞颂的过程中一再出现。年轻人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和什么保证下向谁让步，而且求爱者是否可以合法的期望他会轻易的做出让步，这是作为求爱者和被爱者之间竞争艺术的性爱论的特有问题。在会影片中，在阿加通家里的一篇发言就可以以一种绝对一般的 和同意反复的可笑的原则来讨论这一性爱的问题。这一原则就是，对于坏事要感到羞耻，对于善事要加以推崇。但是鲍萨尼亚立即以更严肃的态度重新提起它。他区分了两种爱，一种是仅仅完成性活动的爱，另一种爱要以考验灵魂为首要目标。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菲德罗篇中开头的两个发言，其中一个被后人嘲讽的口吻加以继承，另一个则被修改了，以各自的方式提出了向谁让步的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应该向非求爱者让步，或者不管怎样不应该向求爱者让步。而且这些最初的讲话者都诉诸共同的论题，当所爱的人上了年纪，使求爱者陷入被抛弃的困境时，短暂的爱情破裂了。在大家看来，这些让男童依赖于求爱者的不名誉的关系损害了男童，让他脱离了自己的家庭或他能获益的高尚的社交关系。因为男童取悦于求爱者，或者因为年轻人可能痛失年老人强加给他的各种令人不快的关系，痛恨痛恨，因此求爱者会对男童表现出厌恶和轻视的情绪。男童被迫接受女性角色，这种关系损害了男童的身体与美德。求爱者必须给出丰厚的补偿、好处和服务，如果他不想这么做，那么他就会让他的 老朋友陷入耻辱与孤独之中。所有这些问题是对男童之爱中的快感及其享用的基本之一，而这些困难正是各种礼仪规范、求爱实践与有规则的爱情的游戏需要对付的。人们可能认为阿里斯托芬在会影片中的说法是个例外，他说众神在盛怒之下把先民们分成两个部分，把人结成两半，男人和女人，或者全是同性人，因为原始人是两性人，或者要么全是男的，要么全是女的。这一说法似乎已经超出了求爱艺术的问题，提出了爱情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它可能是被认为柏拉图的一种有趣的观点。不过从苏格拉底的老对手阿里斯托芬的嘴里说出来，这些话富有讽刺意味。我们难道看不出阿里斯托芬所说的情人们追求他们失去的另一半，很像柏拉图所说的灵魂牢记和向往他们的故乡吗？然而就这篇发言有关男性之爱的部分来说，阿里斯托芬显然想回答共识的问题。他的说法和讽刺之所以与众不同，又引起了人们一点反感，这是因为他们的回答完全是肯定的，而且他通过神话叙述推翻了求爱者和被爱者的年龄、情感和行为方面是不对等的这一公认的原则。他认为两者不仅对等而且平等，因为他认为他们源于单人的分裂，同一种快感和欲望让求爱者和被爱者相互吸引。如果一个男童只有半个男体，那么他就会爱上男人，他会有与男人睡觉和与他们拥抱的快感。而且由此他没有表现出一种女性的本性，而是显示出十足的男子汉的样子来。柏拉图感到高兴的是，他让阿里斯托芬改变了曾在自己喜剧中对雅典政治人物的批判态度。这批人在完成教育后是唯一通过他们的政治抱负表现为男人的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委身于男人，因为他们想找到他们另一半的男体。同样成年之后他们也会追求男童，羡慕男童与喜爱情人是同一个人的两个侧面。因此对于传统的共识问题，阿里斯托芬做出了直接的、简明的与完全肯定的回答，同时他还取消了构成男人和男童之间复杂关系不对等的相互作用。因此所有有关爱情与相应行为的问题只是重新找回他失去另一半的问题。然而苏格拉底柏拉图性爱论与此完全不同，不仅他提出的解决方法不同，而且还因为他只在用完全不同的术语来解决问题。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关键不是回答这一问题应该爱谁。对于被爱者与求爱者来说，爱情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是高尚的， 或者至少所有这些问题都从属于另一个首要的根本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要想评价柏拉图的解释及其通常的性爱论的不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色洛芬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他强调了各种传统的要素，在只追求求爱者快感的爱情和对被爱者感兴趣的爱情之间的对立，还有把短暂的爱情转变为一种平等的、互惠的与持久的友谊的必要性。在《会影片与回忆录》中，斯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灵魂之爱与肉体之爱之间画出了一条非常严格的分界线，贬低肉体之爱，认为灵魂之爱才是真正的爱情，在友谊中寻找赋予一切关系以价值的原则。因此把灵魂之爱与肉体之爱结合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让一切爱情摆脱他们的肉体向度。当有人同时爱上一个人的肉体与灵魂时，占支配地位的是前者，而且一旦青春不在，友谊也就随之而去了。人们应该像苏格拉底教导的那样，避免一切接触，拒绝那些本质上束缚灵魂的接吻，甚至不要肌肤相亲，不要遭受由此带来的创伤。相反，所有的关系都必须在友谊的各种构成要素和基础上被建立起来。宠爱与回馈的服务，为所爱的男童的进步而努力，相互的友情，一旦定交，终身不变的牵挂。这是否是说，对斯诺芬来说，或者对其他的笔下的苏格拉底来说，两个男人之间不能有任何的性爱，只能存在一种友谊的关系呢？斯诺芬认为，在利库尔伐的斯巴达可以发现这种典范，在那里迷恋男童身体的男人被认为是可耻的，人们赞扬与鼓励是只爱年轻人的灵魂，并且只希望与之交朋友的正派的成年人。因此在斯巴达，求爱者爱男童的执着并不比父亲爱儿子或兄弟爱兄弟的差。但是在会影片中，色诺芬并没有图解这一区分，他初步地提出了一种以友谊为目标、性爱及其快感的概念。他并不认为友谊它所包含的公共生活的成分、相互关心、相互友善与情感共享有一天一定会被取代爱情或接他的班，而且认为求爱者们爱的对象应该是友谊。他说过，友谊的性爱其特点就是能够拯救性爱，保持它的力量。但是除了说它是从属于友谊的互惠与持久的感情行为外，它并没有规定它的具体内容。尽管思考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熟悉的有关性活动在爱情关系中的地位问题，但是柏拉图的性爱论却是十分不同的方式被构建起来的。柏拉图利用这些传统的质疑，恰恰是为了揭示人们在对他们所做出的各种仓促的回答中如何错过主要问题。斐德罗篇中的前两篇发言，一个是吕西亚斯天真的讲话，一个是苏格拉底的一番嘲讽，他们赞成一个男童不应该向他所爱的人让步。苏格拉底认为这些发言都不能说出真理，有了情人后却硬要说人应该爱他不爱的人，原因在于前者是迷狂的，后者是清醒的，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会影片一开始的几篇发言却正好与之相反，他们一心赞颂爱情，却不是批判爱情，认为恰当的向一位高尚的求爱者让步是非常好的，这既不丢脸也不可耻，而且根据爱情法则，这是情投意合的事。尽管这些发言更加推崇爱情，但他们并不比《费德罗篇》中的吕西亚斯的嘲讽他批评家苏格拉底的讲话更加真实。与他们相比，会影片中苏格拉底转述的蒂奥提姆的讲话与苏格拉底在《费德罗篇》中叙述的伟大预言看上去像是真实的话语，他们从一开始就与他们所叙述的真理相关。他们凭什么是真实的话语呢？他们在与他们之间的各种讽刺 或否定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不同之处在于，蒂奥提姆或者苏格拉底比其他对话者更严肃或者更加刻板，他们并不反对其他的对话者，因为后者太过于奉承。而且在一种只追求灵魂的爱情中，赋予肉体与快感太多的地位。他们之所以与后者不同，是因为他们不像后者那样提问题。对于爱情争论中的传统问题，他们做了一些重要的改变和变更。一，从爱情行为的问题到对爱情本质的探寻。在其他一些发言中所展开的争论中，让求爱者身不由己的强烈爱情的冲动是前提条件。既然这种爱情是公认的，那么人们主要关心的是恋爱双方应该如何行动，求爱者应该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哪些说服方法，或者送出什么样的友情信物努力实现他的心愿，还有被爱者应该在什么条件下经过怎样一番拒绝与考验之后才做出让步。这是一个在现有爱情的基础上怎样行动的问题。然而蒂奥提姆与苏格拉底的探寻是这种爱情的本质，它的本性和来源，构成它的力量是什么，还有如此执着或者疯狂地把它引向恋爱对象的又是什么，什么是爱情本身，什么是它的本性，以及什么是它们的作用。这是本体论的问题，而不再是义务论的问题。所有其他的对话者在发言中都是以赞颂或批评为目的，旨在区分好的爱情与坏的爱情，应该做的与不应该做的。在通常有关探寻礼节或者说明求爱艺术的问题中，首要的反思对象是行为或互惠行为的作用。至少柏拉图曾暂时把这一问题搁在一边，而且在善与恶的区分之外，他提出了认识什么是爱情的问题。然而这样提问题首先意味着讲话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蒂奥提姆指责苏格拉底，其实也是针对所有前面的颂词作者，从被爱的要素那里寻找怎样讨论爱情的原则。因此他们受到了被男童的魅力、英俊、完美的迷惑，而且不恰当地把这些优点给予爱情本身。除非有人问爱情是什么，而不是他爱的是什么，爱情是不会展现自己的真面目的。因此必须要从被爱的要素中回到求爱的要素上，而且追问它的本质。费德罗篇就是这样做的。为了回应开头两篇反对赞美爱情的发言，苏格拉底借助灵魂论拐到了一个大弯。但是这样变动的结果就是，关于爱情的发言必须面对的不再是一篇颂词，也就是以完全对爱情与被爱者的赞颂的混杂的方式出现的危险。他必须像会影片中那样指出爱情的终结性，它的显著缺陷，因为它并不拥有想要的东西，以及痛苦与狡诈、知与不知之间的亲缘关系，爱情正由此产生。他还必须像费德罗篇一样解释对天外景象的遗忘与追忆是怎样在爱情中混合的，以及引导爱情最终达到他的漫长的受难之路究竟是什么。二，从男童荣誉的问题到热爱真理的问题。苏格拉底转述蒂奥提姆的话，认为最好是把注意力从被爱要素转移到求爱原则上，这并不意味着不再提对象问题了。相反，在说完这一主要转变之后，整个转述都是在确定什么是爱情中的被爱对象。但是既然有人在发言中开始谈论爱情本质，而不是赞美被爱对象，那么他提出对象问题时所用的术语将有所不同。在传统的争论中，提问的出发点是有关爱情的对象，既然确定了被爱对象的是什么人以及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不仅身体美，而且灵魂也美，接受过必要的教育，具备应有的自由、高贵、男子气概、勇敢的性格等等等等，那么他应该具有何种对于他和求爱者来说都是高尚的爱情形式呢？ 应该赋予被爱者追问的方式与风格，是尊重被爱者对象的本性。相反，在柏拉图的追问中，规定被爱对象的应该是爱情本身的思考。蒂奥提姆向苏格拉底表明，爱情超出了情人可能喜欢的各种美好东西之外，它要在思想中产生。而且爱的真谛，根据它毫无杂质的纯洁和它的独特形式，发现美本身。此外，在斐德罗篇中，正是苏格拉底指出了，如果灵魂还清楚地记得在天上看到的景象，如果它受到强力的推动，而且没有屈服于各种不洁欲望的冲动，那么它是如何因为被爱对象身上反应和模仿了美本身，而爱上被爱对象的呢？我们发现苏格拉底的论点是柏拉图的论点是，爱情的对象应该是男童的灵魂，而不是他们的身体。但是柏拉图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这么说的人。这一论点贯穿在有关爱情的各种传统争论中，产生了各种严格程度不等的结论。而且斯诺芬把这一论点推到了极端，他认为这是苏格拉底的看法。柏拉图自己的观点不是把灵魂与身体区分开，而是他证明肉体之爱是卑下的方式，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对被爱男童的尊严和他应该受到的尊重之上，而是建立在求爱者身上确定他的爱情本质与形式的本性，他要求不朽的欲望，他对纯粹美的向往，对他曾看到过的天上的景象的模糊回忆上。此外，柏拉图在邪恶的肉体之爱与美好的灵魂之爱之间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确定的和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一点在《会影篇》与《斐德罗篇》中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把肉体的关系比作追求美的活动，那么它是卑下的和被人瞧不起的，因为它能够改变和阻止对美的追求，所以它有时候可能是危险的。但是尽管如此，它既没有对立，它并没有被立即排斥，也没有总是被受到斥责。根据《斐德罗篇》中的著名方法，追求美的活动就是一个美丽的肉体到其他美丽的肉体，然后到各种灵魂，再到各种事物、行为准则、认识中的美，直到看到充满美的广阔天地。而且《斐德罗篇》在赞美灵魂不屈从肉体的勇气与完善时，并没有要求惩罚那些无意中发现了自己是为了荣誉而不是为了哲学而生活，并且因为不由自主的激情而偶尔冲动做了那种事的人。毫无疑问，在他们在世间的生活结束时，他们的灵魂就离开了肉体，但是与那些仍然做自己主人的人的情况不同，他们失去了翅膀，于是他们无法升天。但是他们不会强迫在地上旅行，两个情人会在天堂之上结伴而行，直到他们因为彼此相爱而重新获得翅膀。对于柏拉图来说，真正的爱情的本质并不是排斥肉体，而是透过对象的各种表象与真理发生关系。三，从恋爱双方不对等的问题到性爱融合的对，到爱情融合的问题。在各种工人习俗来看，性爱当然是来自于求爱者。至于被爱者，他无法想象求爱者一样成为爱情中主动的一方，当然他也要回报爱意，但这种回报的性质产生了问题，他无法与追求者的爱意完全对等。男童应该对求爱者的善意、宠爱、关心和表率，而不是他的欲望和快感做出回报。而且只有等到爱情不再疯狂，男童到了排除各种激情和远离各种危险的年龄，两位朋友才能有真正互惠的关系。但是如果性爱与真理相关，那么这两位情人只有在同一性爱力量促使他趋向真理的条件下才能融合在一起。根据柏拉图的性爱论，被爱者不能只是处于被爱的对象的位置，而且借口有权得到对方的交换物，因为他是被爱者，只是简单的等待他需要的建议和渴望得到的知识。他应该在这种爱情关系中成为真正的主体， 这就是为什么费德罗篇中第三篇发言在结束时提出的求爱者的观点转向被爱者的观点的原因。苏格拉底曾描述过求爱者的奔波、激情与痛苦，以及为了驾驶爱情马车而经历艰苦的战斗。他是这样提到被爱者的：也许这个年轻男童周围的人已经让他相信，向求爱者让步是不好的，但是他却同意与他的求爱者约会，而且身边的情人让他欣喜若狂。于是他感到欲望汹涌澎湃，好像灵魂长出了翅膀与羽毛。当然他还不知道什么是他向往的东西的真实本性，而且也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形容它，但是他却张开双臂拥抱了他的情人，并且亲吻了他。这是重要的时刻。与求爱术的情况不同，爱情辩证法在此刻要求恋爱双方的感情完全相似。爱情是一样的，因为对于双方来说，它是把他们引向真理的运动。四，从被爱男童的德性到导师的智慧和对导师的爱。在求爱艺术中，求爱是情人的事，即使要求求爱者控制自我，人们也知道爱情的强制力量又是让他身不由己的危险。抵抗这种压力的支点是男童的荣誉、尊严，以及他在抵抗时表现出来的合乎情理的执拗。但是当心爱追求真理时，在这条情爱之路上走在最前面的人真的是最爱真理的人，他能够最好的引导其他人，帮助他不要堕落到一切低级的快感中。最了解爱情的人还是通晓真理的导师，而且他的作用就是教会被爱者怎样战胜他的各种欲望，变得比自己更强大。这种与真理的关系从此构建了一种新的爱情关系，其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这就是导师的形象。他占据了情人的位置，但是他凭借着自己的完全控制改变了爱情互动的意义，转变了角色，提出了否弃性活动的原则，而且成了一切渴求真理的年轻人爱的对象。毫无疑问，这应该是会影片最后几页描述的苏格拉底与阿尔西比亚德格劳孔的儿子夏密德迪奥克勒的儿子欧蒂德莫以及其他人的关系的意义。这些角色的分配完全是颠倒了过来，有些许多追求者的年轻美貌的男童都爱上了苏格拉底，他们跟踪他，努力引诱他，非常想得到他的欢心，也就是说想让他的智慧宝藏告诉自己。他们站在求爱者的位置上，而且他这位肉身丑陋的老人却在被爱者的位置上，但他们并不知道苏格拉底只是因为能够抵制他们的诱惑才为他们所爱。这是阿尔西比德亚通过著名的试探发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他们并没有爱也没有欲望，而是说他被真正的爱情力量所左右，而且他明白怎样真正的爱那些应该去爱的真理。蒂奥提姆以前说过，在所有人中苏格拉底是爱情问题上的智者。从此导师的智慧不再是男童的荣誉，既是真正的爱情对象，又是不做让步的原则。在这段对话中出现的苏格拉底被赋予了传统清心寡欲的圣人具有的力量，肉体的忍耐力，不受感官诱惑的能力，摆脱肉体束缚与其中的所有灵魂的能力。但是必须明白，这些力量只是性爱特殊作用中才有效，他们确保苏格拉底能够控制自我，因此他们不仅让苏格拉底成了年轻人能够追求的爱情对象，而且把他当作唯一能够引导他们的爱情直达真理的人。在恋爱双方的互动中，不同控制方式相互冲撞，求爱者努力占有爱人的控制方式，被爱者避免被控制，并通过这种抵制反过来控制求爱者的控制形式。苏格拉底又引入了另一种控制方式，通过通晓真理的导师实施的控制方式。 他是通过这种自我节制来实施这种控制方式的。因此柏拉图的性爱论可以说表现了三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回答在希腊文化中内在于男人与男童的关系中的一种困难方式，也就是给予作为快感对象的男童什么身份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拉图的回答看来只是在各种有关爱情的争论中可能提出的回答，或在斯诺芬的著作中以苏格拉底的名义提出的各种回答更复杂的精致。因为柏拉图是通过从被爱个体的问题转到对爱情本质的探讨来解决快感对象的困难，也就是把爱情关系塑造成一种与真理的关系，进而把这种关系一分为二，把他们纳入被爱者与求爱者之中，并且颠倒年轻人的角色，以便让他爱上通晓真理的导师。在此意义上，大家可以说柏拉图圆满地解决了阿里斯托芬的预言提出的挑战，他赋予这篇预言一个真实的内容，他说明了一个爱情如何能够在相同的情感中既表现出爱慕男童，又显示出钟爱友谊，在高尚爱情实践中让求爱者与被爱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困难重重的不对等、差距、抵制与逃避不再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了，或者他们可以根据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感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和制定一种完全不同的游戏来发展本身，这就是通晓真理的导师向男童传授什么是智慧的途径。但是我们看到柏拉图的性爱论引入了真理的问题，他把它当作爱情关系中的根本问题，这是他的一个侧面，而且他采取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在快感中想用这种罗格斯来控制欲望的方式。求爱者的任务，因为他可以达到他的目标，就是怎样控制他真正的爱情。柏拉图对阿里斯托芬的挑战回答改变了这个后者提出的回答，个体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的不是他的另一半，而是他的灵魂结合在一起的真理。因此个体应该做的伦理工作就是发现和毫不松懈地坚持这一作为他爱情的隐藏支柱的东西与真理的关系。于是我们不难明白柏拉图的反思是怎样努力摆脱这种经常围绕恋爱对象以及其地位提出的质疑，从而求爱者能够掌握以真理为中心的爱情提出的质疑。最后柏拉图揭示苏格拉底的性爱论提出的爱情讨论中的各种常见问题，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界定出怎样的行为才能恰当的维持好恋爱双方互动的平衡。一方面被爱者不让其对手轻易的不让对方轻易得手的时间要足够的长，另一方面求爱者提供好处要弥足珍贵。相反，他试图确定求爱者的爱情通过何种感情、何种努力与何种自我作用才能最终得出与明确他的真理关系。他不再想一劳永逸地画出一条界限，然而能够区分高尚与可耻，而是力图描述通过通向他自身本质的道路，以及各种困难、变故与挫折。会影片与费德罗篇提出了这一种以求爱实践与被爱者的自由为基础的性爱论，像一种以求爱者的禁欲和共同真理通向中心的性爱论的过渡。因此问题发生了变化，在有关性爱享用的反思中，被质疑的是快感及其冲动，人应该通过自我控制来恰当的使用快感，合法的分配快感。而在柏拉图对爱情的反思中，质疑的对象是欲望，必须通过了解欲望的真正本质来达到它的真正目标，也就是真理。法律篇中所描述的节制生活是一种在各方面都有所宽容，带有轻微的痛苦、宁静的快感、柔和的欲望的毫不狂热的爱情的生活。这就是通过实施自我对自我的控制来确保各种快感的节制。费罗篇曾经描述过爱情各种经历与求爱的热情，认为如果他想获得补偿，重新回到天上的故乡，那么他必须实行同样的一种严谨的养生法。因为灵魂是自己的主人，他关心的是如何把握分寸，因为他已经控制了那些产生邪恶的根源，并且解放了产生美德的东西。当然他必须向自己的欲望冲动开战，但是他只有根据一种与真理的双重关系才能这么做。这种双重关系既是受到质疑的欲望的本质的关系，也是公认为真理的欲望对象的关系。因此这里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对欲望的人的质疑将要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的性爱论是突然决定不再讨论这一快感及享用的伦理。相反， 我们发现后者在不断发展和改变自己。但是很久之后，当从贪婪的灵魂和他的秘密解释出发，重新要求对性行为进行质疑时，源于柏拉图的思想传统起了重要作用。这种有关男同的哲学的反思内含一种历史悖论。对于这种男性之爱，确切地说，对于这种随后不得不长期遭到严厉谴责的倾慕男同和少年的爱情，希腊人认为它是合法的。我们也愿意证明他们一致赞同在这一方面的自由。然而，他们对自己提出了最严格的节制要求，却远胜于他们对健康，他们也为之担忧，女人与婚姻，但是他们也注意维护他们的良好秩序的要求。当然，他们绝不谴责地禁止它。然而，这是在对于男同之爱的反思中出现了无限节制的原则。拒斥性快感的理想，在这一方面，苏格拉底因为成功地抵制了诱惑而树立的榜样，及其在内含一种崇高精神主题的价值。在男同之爱方面，希腊文化以一种初看上去令人吃惊的方式，形成了一种将关于这一原则的名义摒弃男同之爱的性伦理的一些要素。恋爱关系中对等性和互惠性的要求，与自我进行长期而艰难斗争性的必要性，逐步进化只面向真实的自身存在的爱情，以及人对于自身作为欲望主体的探寻。若是有认为男同之爱引起了对自身禁忌，或者以哲学自身的一种模糊性只是在要求超越他的同时接受他，那他就没有抓住关键。必须记住，这种禁欲主义并不是一种以否定男同之爱的方式，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让其风格化的方式，一种通过赋予它形式和形象来推崇它的方式。其实这里一种完全节制的要求，而且欲望问题也成了优先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引入各种要素却难以在一种探寻正确享用快感为中心的道德占有一席之地。我读完这一篇之后，算了，不说什么了，吃午饭去了，拜拜。